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东博。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讲的一个话题是：当代中国留学生在华大竟然吃这个，啊，这个是什么呢？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解释。首先，让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演播室的嘉宾。首先是这一位王源，
大家好。
啊，然后是刘新言，
大家好。
然后是王璇，
大家好。
啊，不如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自己是自己的年级，然后还有一个今天我们专属的问题，你最喜欢吃的一道菜是什么？我们不如从王璇开始吧。
啊，大家好，我是王璇，然后我今年是华大的大一新生，然后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是糖葫芦，其实不是一道菜，准确说来是一道甜品。
嗯，很独特哦。
嗯。
我是大二的，然后今年，然后我最喜欢吃的菜是东北菜。
东北菜。啊，一个菜系啊，吃货一枚。那刘新言呢？
我是今年的华大的大一新生，然后我平常最喜欢吃火锅。
哦，火锅，大家都非常喜欢吃的一道菜。首先啊，听到大家都说了自己喜欢吃的菜，这个在国内肯定是非常受欢迎。但是我们来到美国以后，在吃的面临上可能会面临一些抉择，对不对？所以说，我想问一下大家，首先第一个问题啊。你们在平常会不会选择去吃食堂呢？啊，这个问题我看刘新言想不想先回答一下？
可以。我平常是会选择吃食堂的，因为平常课程比较紧，所以吃食堂是最快的。
最快？那你有什么常吃的吗？
我一般去学校食堂会点一个沙拉或者是一个汉堡。
哦，好的好的，那王源呢？
不怎么吃，基本不吃。
啊，基本不吃啊？
不吃。
啊。基本不吃，那你有吃过吗？
吃过，都吃过，然后就不太喜欢那个味道。
哦，我可以理解啊。那王璇呢？
我还挺经常吃的，然后因为我住在北区，我住的宿舍叫 McCarty， 然后它底下其实就是学校的一个新的食堂叫 Center Table， 然后它是新的，然后会比它原来那个食堂要大，然后选择也更多一些。我经常吃的就是草沙拉，然后或者是它会有很多墨西哥食物，然后我到美国我就发现墨西哥食物很好，哎，就感觉很像美洲版的中餐，就给我一种很不错的感觉，所以我经常去食堂吃。
啊，的确啊，我还记得我大一的时候住在 McMan， 我也经常去吃 Center Table， 只不过经常去吃早餐，就是它那个 Husky Combo， 里面有什么薯饼啊，然后香肠或者是培根之类的，但是吃一周还行，可能到后面就有点吃腻了。那我刚刚看到，就是听到王源说你不经常在学校食堂吃，那你是经常在外面吃吗？
在外面吃很多。
比如有什么常去的吗？
韩国菜啊，韩国的豆腐啊，然后还有一些中餐馆啊、川菜馆啊、面馆啊都会去。
哦，这些啊，那其他两位同学呢？我看你们说经常去食堂吃，那外边的话，你们会经常吃一些什么呢？
我会吃一些主要是亚洲菜为主吧，我特别喜欢吃一家叫 Popigo， 就是底下是米饭，然后上面放了很多生鱼，然后可以加各种配料，芒果呀，然后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面加，然后我觉得又健康又好吃，而且又不是很贵。
这家是在哪儿？在 App 上吗？
对对对。
叫什么名字？
就 Popigo。
Popigo 是吗？
嗯。
哦，是不是在那个Wells Fargo 的对面有一家？
对。
哦，那家还不错，我感觉我有去吃过，那边非常干净，然后也特别的，就是特别好吃。那刘新言呢？
我平常也是去 A 上面吃亚洲菜比较多一点，然后我最喜欢吃的是那个Starbucks 对面有一家 Cafe on the A， 然后有一个 Kimchi Fried Rice 特别好吃。
哦， Kimchi Fried Rice 那个也是我的一个 favorite， 但我觉得我在他们家吃的经常就吃那个 curry rice with pork，他们家那个猪排饭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那像那个咖啡 on the app 大家都去吃过吗？
没有，我觉得特神奇。然后我身边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说哎特别好吃，一定要去吃，然后另外一种声音说一般。然后我还从来没有试过，看起来很不错。Instagram 上面有很多朋友都会发 Cafe on the Rack 上边的吃的。
哦，那你还记得他们说一般的那个是哪个菜不好吃吗？
这我倒不太记得了，反正他们就说这个有点网红，然后就看起来很棒，但其实味道没有那么的出色。
哦，大家看来就是对一些吃的方面还是褒贬不一啊，就是我们对这个美食的这个评判还是有各自的标准的。那像王源，你刚刚说到有什么韩国菜、韩国豆腐，那有是哪家比较推荐呢？
叫空吧，空 豆腐 house， 然后就他们家豆腐汤还不错。
是学校旁边的哪一家？
对，学校旁边的。
哦，那你一般去的话就只点豆腐汤吗？
也点过他们家的 kimchi fried rice。
哦， kimchi fried rice。
就但没有咖啡样子，也不对，咖啡 kimchi fried rice 好吃。
看来你们两个都喜欢吃这个是吧？
对。
我记得坑托夫他们有一家，他们有一个菜是，就是部队锅里面会有芝士，会有什么拉面之类的。
对。
你们都很喜欢吃吗？
我挺喜欢吃的，但是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他上次去吃某一家 Cove House 的时候，突然钻出来一只巨大的老鼠。
老鼠？
对，
特别恐怖。
啊！天哪！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偶尔现象。对。
偶尔现象。
对，偶尔现象。
好的，好的，好的。像刚刚大家说的都是在 App 上的啊，那 App 上就是有没有其他推荐的餐馆呢？比如说大家刚刚有提到说川菜馆啊之类的，小哈有什么建议吗？
我很喜欢一家就是在 App 中间的一家叫川宗的中餐馆，他们就是做一些主要以川菜为主，虽然我不是特别能吃辣，但是我觉得口味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做的还算是比较正宗的。
哦，他们家是吧？
对。
啊，我经常去他们家吃饭，因为离得也比较近。那王权有去吃过吗？
川宗吗？经常吃，然后而且他会有，比如说你拍个照片，然后他会送你那个加多宝，然后一些饮料什么的，我觉得就很火。然后在朋友圈也会看很多朋友都会发，然后去吃，大家都觉得味道不错。
哦，的确，的确，他们家就是有几道招牌菜，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像什么香锅呀、冒菜呀，什么还有一道是蟹黄豆腐，我看很多人去吃都会点。王源就是有什么推荐的菜吗？他们家？
我上次去吃跟同学吃的大盘鸡，真的很不错。
大盘鸡是吗？哦，我还没有吃过他们家大盘鸡。大盘鸡什么？他们家大盘鸡什么味道啊？
跟国内有一些区别，但是就还是挺独特的。
他们家会有面吗？我觉得大盘鸡最精髓的就是面。
大盘鸡里有面。
哦，有面啊。
对。然后但我并没有吃过他们家别的面，只有大盘鸡的面真的很不错，就是那种宽面，是国内那种。
哇，你这说的就是让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我觉得国内大盘鸡真的非常棒啊。刚刚我说的都是 App 上的一些餐馆啊，那如果说就是大家有更远的一些选择的话，大家会选择去吃什么呢？比如说 Chinatown 啊、 Downtown 啊，或者 Bellevue 都是很好的一些地点。比如说王源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Downtown 的话 ，Chinatown 去的很多，然后那边有一个就很火的火锅店叫费店啊，然后大家都吃过，然后火锅店，然后也有一些早茶，Chinatown 早茶真的很不错。
Chinatown 早茶是吧？哎，早茶这个东西，我觉得经常是出现在大家的朋友圈里面的啊。我知道有一家最有名的好像是叫翠苑。翠苑那个，哎，我看到刘星岩点头了，你是不是去吃过呀？
我去吃过两三回了，因为我是一个广州人，所以就早茶相当于是我的灵魂。然后我经常就是，如果有同学开车就当然是最好，然后就可以跟着同学的车一起去，或者是可以 Uber 啊，就是去吃，因为有时候就你在某一段时间会特别想吃某个东西，所以就那家早茶还做的挺正宗的。
挺正宗的是吧？
对对，
作为一个广东人给他了一个非常正宗的评价，什么那家店的确做得很好啊。我对你们那儿的饮食文化比较感兴趣，像广东的话你们早茶是怎么个吃法？
早茶的话一般分两批，第一批是爷爷奶奶备的，爷爷奶奶备的都一般都是6点钟在早茶门口就等着了，然后拿着报纸，然后一开店就进去，然后一坐就一上午。但是老人们一般都是比较喜欢喝茶的，吃的话他们可能会比较少。然后第二批是 家庭式的，就是大概是早上到中午这段时间，就是相当于吃个 brunch 一样啊，然后点的点心的种类会比较多，喝茶的，就是关于喝茶就会比较少一点。
哦，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这个说法，是老人六点钟起床去喝早茶，哦，非常有趣，我觉得哈。那你王岩刚刚提到说非典的事情，你有去吃过非典吗？
吃过。
哦，你觉得非典怎么样呢？
非典很有特色，是这种就改良过的火锅。嗯。
哦，那你经常会点一些什么锅呢？
点过咖喱锅和那个臭臭锅，然后咖喱锅还可以，臭臭锅就不太是我能接受的类型。
啊，那你既然这么喜欢咖喱锅，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它里面都有什么呀？
记不太清了，就是咖喱味儿的那个火锅，然后有奶酪，然后有应该有一些鱼丸或者肉丸，然后有一些鸡肉还是牛肉，不太记得。
哇，这听起来就现在就很想吃。那王璇呢？王璇有什么就是更远的地方的推荐呢？
我比较喜欢 Bellevue， 然后 Bellevue 是华人很聚集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上次去吃那个张亮麻辣烫，然后我发到 Instagram， 然后我学生的朋友都惊呆了，然后他说你们居然还有张亮麻辣烫可以吃，他们都羡慕得不得了。
张亮麻辣烫在哪里？我为什么没有听说过？
就 Bellevue 附近有一家张亮麻辣烫，但是就没有国内那么正宗，但是让我已经升华了。
哦，哇，我们这里竟然还有张亮麻辣烫。
嗯嗯。
哦，那里面你都会点什么呢？
就是麻辣烫嘛，它那麻辣烫是你可以自己选，它有肉类、菜类，然后方便面，然后都往里边加，然后它按那个按磅，然后腰，然后往里边帮你加调料，然后你还可以自己加一些蘸料，然后作为北京人，他们有麻酱我就好了。
哇，因地制宜，可以可以可以啊！对这点得给他们点赞啊！我发现他们就麻辣烫来了美国以后啊，进行了改良。称重竟然是用磅为单位。
对，
我记得以前在国内吃麻辣烫都是数签子啊，数签子，一个签子多少钱，一个签子多少钱。嗯，哎，那除了这些地方，大家还有其他的地方推荐吗？比如说刚刚我听到刘星言说比较喜欢吃火锅，大家除了非典之外还有推荐的火锅的吃的地方吗？嗯，比如说陈家烫啊，我刚刚听到王源有说小飞扬。
嗯，小肥羊是一家自助的火锅店，然后就在茶餐厅里面，但是就量很足，因为是自助，然后可以选的很多，然后他们家的那个黄金小馒头蘸炼乳真特别好吃，还有他们家甜点也不错，但是那个锅的味道我感觉稍微不是那么的符合我的口味，有一点冲。
哦，他们家是怎么个自助法啊？
我也不记得多少钱了，然后就是每一个人大概二三十块钱，然后就有一个套餐，然后你就可以套餐里面随便点，好像可以一共点四次吧，然后每次你就可以想点多少肉点多少肉。
那这岂不是会吃得很幸福吗？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那你每次都能就是点的次数多吗？它是一轮上一次还是说？
一轮上一次。
哦，那你一般能吃几轮呢？
我们一般吃两三轮就撑死了，一般没有点到过第四轮。
看来你们的战斗力还是不行啊，这都让人家赚钱了。嗯，那其他人呢？比如说王璇有什么推荐的火锅店吗？
有，茶家烫有一家荣城老火锅，就是成都 memory 好像叫，然后他家一个特色就是他那个锅，然后他上肉的时候是那个肉摆在那个锅的边上摆一排，不是摆一圈儿，然后让人看着特别特别特别有食欲。
摆一圈儿。
对，而且那个火锅店让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辛辣的空气，就是那个空气都是辣的，所以我每次进那个火锅店的时候都会呛两口，然后觉得哦，我现在在火锅店了。
那个先声明一下，这家火锅店并没有给他赞助啊。
好的。
但是你这个形容让我真的觉得就是有种梦回中国的感觉。那刘星言有什么推荐火锅店吗？
我特别喜欢一家在 Bellevue 附近的叫豆捞坊，然后它的特色是一个人一个小锅，然后你可以自己选自己的汤底，因为有时候吃火锅有些人不吃辣的，然后有一些人有些忌口，所以这样特别方便。然后他们的菜品也挺精致的，就是价格稍微有点小贵。
哦，价格有点小贵啊。
对，
那大概人均要多少钱呢？
看你跟什么朋友去了，如果你是正常的，就是吃正常的分量的话，应该就是三四十这样子。如果你的朋友是个大胃王的话，那就价格要往上提一提了。
啊，那看来就是说你跟不同的朋友一块去过啊，有着不同的体验。
嗯、对
啊，我记得多劳坊它是那种小锅，
嗯，
而且它的那个吃完饭好像是不是还会有冰淇淋？对，这个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当时都快吃撑了，结果到最后服务员还是给我拿了一个冰淇淋过来。
那个不是特别难排队吗？好像很难排队，
位置比较少。
对，位置比较少。
嗯
啊，如果去吃多劳坊，我建议大家去打电话预约。
哦
啊，电话预约的话会比较容易一些。嗯啊，那刚刚大家都是聊的是说出去吃啊，出去吃。那在相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做饭。那大家会不会选择自己在家做饭吃呢？比如王雪儿会吗？
我因为住在学校宿舍，然后一层只有一个厨房，然后我就不太会选择做饭，因为就是要带着食材，然后去带到那个带到那个厨房，而且还会有其他人，就是他们可能会跟你抢厨房，所以我觉得做饭还不是很方便，而且食堂就在我脚下，所以我还是吃食堂和出去吃比较多一些。
哦，你住在 McCarty 啊？
嗯。
哦 ，McCarty 好像是每层只有一个 lunch，、
嗯、
的确有点不方便。
嗯、
那刘心妍呢？
我相对于他来讲，我觉得我更不方便，是因为我去过 McCarty McCarty 是一层一个厨房，而我住在 Elm 就是西区。Elm 只有楼下有一个 community kitchen， 然后大概是四个还是六个灶台，就是而且人很多，所以做饭还是挺不方便的。但是我一般喜欢自己做饭多一点，所以我一周会有一到两次在宿舍楼下做饭。
哇，你每次还能做一周一到两次，这个我觉得是在住宿舍里面频率算高的了啊，毕竟lunch那么不方便。那王源呢？王源大二是住在外面还是？
对，我在外面住 apartment， 然后就会天天做饭。
哦，你是天天都要做饭啊？
基本上吧，就比较便宜，然后比较喜欢。
哦，相当于来说是比在外面吃便宜一些。
是。
啊，也是喜欢做饭。
对。
那有钻研过这个就是食谱方面的研究吗？
就是来了美国之后才学的做饭，然后在中国就完全没有什么都不会做，只会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到美国这边就。想起什么想做什么了，就自己上网查食谱，然后再按着食谱来做。
那就是你自己做饭的话，是自己一个人的量，还是说室友一块吃，大家一块吃？
室友一起吃，然后差不多一次做两个人到三个人的份儿。然后一般有时候来朋友来家里玩，然后大家就多做一点，可以做到五六个人的量。再往多就碗不够了，然后饭也不够了，什么都不够了。
啊，说的很有道理啊，的确。就是家里面可能平常就没那么多人，所以说备那么多碗儿也不太现实。嗯，好的，那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东博。刚刚我没有提到啊，是大家是会选择出去吃还是自己做饭吃。那么刚刚我听到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也会问大家刚刚说为什么会在家吃。那我想问问王源啊，你是说你每天都在家吃，那你是每顿都在家吃吗？
没有，一般是晚饭才会在家吃，然后中午饭就在外面买一点吃的。
哦，那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呀？就是中午在外面吃，晚上在家吃。
因为大部分中午还要下午还要上课，然后时间就比较紧张，然后我们 apartment 离学校就比较远，然后走过去也要少说20分钟多说半个小时。
哦，明白明白明白，所以说你这个方面考虑的是时间的问题，
对，
一个时间的成本。那一般做饭都需要多长时间呢？
做饭本身的话，其实并没有很久。我做饭两个人的话，就我要先煮饭嘛，煮米，然后等米好了，差不多菜也就炒好，大概30分钟、40分钟左右。
明白明白，继续啊，煮饭这个时间就可以去做其他的，平时就这样会节省了点时间。那个刘星岩呢？你在家做饭都怎么考虑的？
我的考虑一般也是以时间为主，因为平常的话我的课程比较紧，所以我一般会选择在 Elm 对面的local point，就是我们西区的一个食堂，然后去吃午饭、晚饭这样子。一般我要做饭的话是周末和我同宿舍的一群朋友一起做，这样子的话人多可以有个帮手，然后买菜的钱也可以一起分摊。
嗯，的确啊，你这考虑到了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买菜的钱又可以分摊一下。嗯，那你平常会做什么菜呢？
平常的话，我们是以中式为主，就是一些中式的小炒或者是一些中式的炖菜。有条件的话，我们会选择就是自制一两次小火锅，然后一起吃。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就是你说那个小炒和炖菜都有什么呀？我很好奇这一点。
考虑到就是不同人的口味，就是会做一些不辣的和辣的小炒，比如说辣的会做。辣椒炒肉，然后还会做一些不辣的粤菜，比如说芥蓝炒牛肉啊，这些比较适合吃就是不辣的人吃的东西。炖菜的话，一般会是小鸡炖蘑菇啊，这种东北炖菜。
小鸡炖蘑菇，你们这个是就是纯自己炖吗？没有什么汤包啊这些的。
会买一些辅助的，但是我们中间有一些做饭比较厉害的，所以他们研究过这些菜谱，就靠他们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哦，其实吃饭主要还是看队友强不强，对
对。
吧？啊，我刚看王源好像说什么是关于炒肉方面的。
没有，就我在家做菜比较多嘛，然后炖菜就做的真很多，因为我号称自己是一个东北人，然后就会有很多的炖菜，比如说酸菜炖白肉，然后炖排骨，排骨炖萝卜，然后也会炖小鸡，然后炖鸡汤，然后就炖各种不一样的东西，就很好吃。
你的室友也太幸福了吧！天天能喝你炖的什么煲的鸡汤啊、排骨汤之类的，像这些会麻烦吗？比如听到炖就是煲汤啊，都可能会想到什么2、3个小时。
就还好，就时间的确会比较长，然后我也没有买高压锅，然后黑五买了一个，正在路上，然后但是就还好，就是你把东西把食材洗净，然后切好，然后加到锅里，加什么葱姜蒜，然后大料八角，大料就是八角，然后什么花椒，然后什么五十香什么十三香啊、五香粉啊、盐啊都加好之后，你就盖盖儿，小火炖就可以了，然后你也不用太看着它。
哦，哇塞！我感觉就是说，你说这个特别的专业啊，什么大料啊、八角、花椒这些都放进去，什么葱姜蒜，就是你要再说的详细点，我感觉说食谱了，是不是说花椒少许，葱姜蒜切末啊？啊，那王婶儿呢？你会在家做饭吗？
我做的比较少，然后我一般都会去跟朋友去他们家，然后他们都非常会做饭，我一般都是给他们加加油。我有一个朋友还在新东方专门学过做饭，学过做法餐，然后他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做法餐，特别特别，而且他有一整个调料罐，基本上有100种调料，然后他所有的全都有，我就等着享口福。
100种调
对，
料，
100种调料，光那个胡椒就有至少5种，柠檬胡椒，然后黑胡椒、白胡椒，胡椒两种胡椒混在一起，3种胡椒混在一起，特别特别厉害。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都惊了，我说这个咱们中国留学生真的是太厉害了。
哦，那个一会儿节目结束以后，你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哇，我这个。第一次见到说出国前去新东方学厨师啊， 我之前也跟我同学开过玩笑，说出国前我会新东方学一学吧，但我没有像他那么有勇气付出实践。有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想认识认识这位能付出实践的，他是男生女生？
啊，女生。
哦，那个付出实践的这位女士啊，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刚刚听，就是听大家了解，其实发现那个王璇买的自己做的饭其实并不多哈。
嗯
嗯，然后主要是王源和刘心妍他们在做饭上面比较花时间。那你们平常就是做饭的话，买菜方面你们大概都会考虑有什么考究之类的吗？就是类似于比如说我们当时国内买西瓜，他们会拍一下，但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什么原理。那你们在挑，就是比如说挑青菜啊或者挑肉方面，有什么需要跟大家就是让大家注意的吗？那个黄源要不先说一下。
就买菜我比较就注意到比较新鲜就好了，然后也不用，我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挑的，就看菜上有没有坏的呀，然后有没有烂掉的呀，然后就挑最新鲜的，然后买过来尽快比如说一周之内把它吃掉这。然后肉的话我其实因为我是比较喜欢那个五花肉，然后这个在美国超市里一般都买不到，所以我一般去亚超买这些东西，然后也尽量挑新鲜就是没有冻过的那些东西，我比较喜欢这个味道。嗯，
亚超，你刚刚说亚超，比如说哪有亚超呢？这个很多刚来的同学都想知道啊。
我们 A 五上就有一家亚超，就是一家韩国超市，然后会卖一些很多就是肥牛片呀，然后五花肉呀，还有一些豆腐呀，然后豆芽啊，金针菇啊，就这些美国超市里可能比较少见的东西。然后更远一点的话 ，Chinatown 有一个五阿吉妈呀，也是一家日本超市，然后也会有一些蘑菇呀之类的。然后北边的话有一家那个叫百家的超市，也是一个中国超市，那个就特别全，你能想到中国超市应该有东西都有，还有一些活着的海鲜就特别厉害。
那个观众朋友们拿好小本子拿好笔记下来了啊，刚刚王源说的地址和名字都可以记。而且你刚刚说那几个菜吧，我都感觉你要开始做麻辣香锅了。想做麻辣，你平常会做麻辣香锅吗？
会做麻辣香锅，然后麻辣香锅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从百家买的菜，买的那个调料包，然后再买一些菜，然后菜提前焯一下，然后或者是煮一下，然后你就把料炒开了，把所有东西炒放进去去炒，然后就特别好吃，特别快，然后也不用什么，不用想今天要吃什么了，然后要荤素搭配，什么都不用考虑了，就所有都一锅炒出来就好了。
感觉我们今天不是一个校园节目，是一个美食栏目了啊。那个小哈，你在平常就是比如说买菜的话会注意什么呢？
我跟王源注意的点都比较像，就是挑青菜的时候会注意一下，就是菜根有没有烂掉，或者是菜叶上面有没有虫洞，这样子吃进去不会闹肚子。然后肉的话我会比较注意分量，因为我平常跟同学一起吃比较多，所以会注意衡量一下分量，不要做太多了，大家到时候吃不完。然后关于肉的那个新鲜问题我也不太知道，因为美国这边都比较是冰鲜的肉，所以我一般都是买那种现成就有好的那种肉。然后一般挑选的话也是会去我们 AU 上面那家韩国超市，因为离我宿舍比较近，然后东西也比较齐全。
嗯，没错没错，的确啊，就美国这边的肉的确都是冷鲜的。然后我刚就是之前看到一个新闻说，我们中国的肉制品也好像也可以进入美国了，就所以说以后买什么鸭脖啊鸭翅啊这些的都不愁了啊。啊，那这样的话我想问一下大家的拿手菜都有什么呀？所以你刚刚说就是王源说了很多很多菜类，那你觉得你做的最拿手的一道菜是什么呢？
嗯，最拿手的菜我觉得排骨炖萝卜吧，就很好吃。然后就东北菜系都做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就做的越多就越知道这个味儿应该怎么调，然后就尝试的机会比较多，然后就会好吃一点。
能不能描述一下你这个排骨炖萝卜？
排骨炖萝卜啊，就是排骨，然后 你把排骨洗一下，切一下，然后拿水焯一下，然后你把它放到锅里炒一下糖色，然后加调料，就什么八角啊，然后花椒啊，葱段啊，姜片啊，然后加一点辣椒，然后生抽、老抽、料酒，然后加开水炖，大概炖比如说一个半小时之后，你再把切好的白萝卜放进去切块，然后再炖比如说50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然后就会那个萝卜就特别的入味，就会有那个很香的味道。
嗯，你这个描述非常详细，就大家如果听众朋友们现在饿了的话，可以就是拿起自己手中的电话开始订购生鲜了啊。那那个小哈呢，小哈在那个拿手菜方面有什么推荐的？
哦，我一般比较喜欢做粤菜，像是煲汤啊，或者是一些蒸的东西，比如说蒸排骨或者冬菇蒸鸡，都是比较拿手的。
感觉在你们俩这里，排骨上辈子做错了什么，你们非要每顿都吃它。啊，那煲汤有什么推，就是描述一下的，介绍一下的吗？因为我作为北方人，我还是很好奇南方人怎么煲汤的。
我们煲汤的话，跟北方可能不同的是，我们喜欢喝清淡一点的汤，所以我们汤里面放的就是说香料会比较少一点，更多的是药材，因为广东人比较养生一点，所以我们很喜欢放川贝啊，然后白灼类似于这种药材，然后进去汤里面，这样子对身体比较健康。然后一般煲汤也是以煲鸡汤和猪肉为主。
哎，我觉得广东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你们煲汤要加药材，然后早上开始喝茶，然后真的是，而且你们还会吃一些就很特殊的食物，比如说你之前就跟我们说就是一些虫子或者是
对，有虫子，就是水上游的虫子，就是炸来吃。
水上游的虫子？
对，就是一个叫水蟑螂的虫子，它是黑色的，然后长得像金龟子，但是它是飘在水上然后游的。
你吃过吗？
对啊，你吃过吗？
我在很小的时候吃过，因为我爸妈特别爱吃，就是小时候就是出去然后会点一盘这个是炸的，然后就这么干吃。
干吃啊？
就炸了之后它有些调料调味在里面，然后干吃。
哦，你说到炸虫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吃过，不，我被逼吃过那个炸知了，那个到现在让我觉得记忆犹新。啊，我刚看王源的表情也不太对，你是也吃过虫子吗？
对，我们之前去墨西哥的时候，就那边有一道特别的，就是特别地道的菜，就是 taco 卷炸虫子，有炸虫卵，然后还有炸蚂蚁，还有炸蝗虫应该是，然后就那个虫卵的味道真的很特别，然后有一种爆开的感觉。
爆开的感觉。大家好，那个我们的节目不是贝爷的荒野求生啊。好，那我们再把话题拉回来，刚刚我们大家都听到王源和刘心妍在做饭的时候会做一些他们自己的拿手菜，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个成本上的问题你们是怎么把控的呢？毕竟在咱们这边生活的话，生活成本还是蛮高的。那个刘心妍愿意先回答一下吗？
可以。成本的话，因为我刚刚也提到过，就是我比较喜欢多人的时候一起做，这样子我们买的菜呀，然后包括一些别的额外的费用可以和很多人一起承担，这样子的话承担下来其实有时候是个位数的，所以不会说花销太多。但是如果一个人做饭的话，我会选择一些比较简单的或者是比较便宜的食材去做一人的分量。
那比如说一顿，就是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做的话会花大概多少钱呢？
一顿的话假设就是我已经有了就是柴，就是那些米啊、醋啊、油啊，这些就是基本的调料的话，
不考虑沉没成本啊。
对，基本上是10到15块钱一餐。
10到15刀一餐。
对。
哦，好的。那王源呢？
我觉得就是对，我觉得我很赞同那个刘欣然说的。然后就我们如果做饭，然后大家分摊钱的话就很少。 然后就我觉得美国的食材其实还是很便宜的啊，比如说鸡肉才2-3块钱一磅，然后猪排骨也就5-6刀一磅，然后五花肉也差不多这个价，就很便宜。然后做一顿饭，比如说大家三个人，我们做一个肉菜一个素菜，或者是两个肉菜一个素菜的话，也就20多块钱，20块钱差不多。
20块钱相当于是一顿的哈。
嗯，
一顿。那你们相当于是说你们只去买一次饭，买一次菜，买一次肉，就是只买一顿的，然后不买下一次的，还是说大家是一块儿都买了，然后攒着一周的食材这样做呢？
就大多数时候是会买多，因为一次吃不掉。然后但我也刚才说了，就比较喜欢做新鲜一点的菜，所以就会尽量把一次买的菜都做掉，或者是隔天就把剩下的菜都做掉。
嗯，我明白了。那你大概是一个人的成本一顿要多少钱呢？你有算过这个吗？
6-7刀左右，如果不吃一些特别，比如说牛排啊，或者是什么顶级肥牛啊、鱼啊之类的。就牛排还是特别贵，然后牛肉的那个牛肉片也比较贵，然后鱼也比较贵，别的就还好。
哦，我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的成本听起来不太一样啊，一个是6-7刀，一个是10-15刀。那么我想问一下王璇，你是反正是在家吃或者自己做饭比较少，那你应该大部分时间都是出去吃，对不对？
嗯。
那你出去吃的话，大概平均下来一顿要多少钱呢？比如说正常的吃一顿。
我觉得 A 上比较经济实惠的馆子也要15刀，然后基本上平均是20刀左右，所以这样比较下来，我突然有点心动，要不要开始马上学习做，抱着我100种调料的大佬朋友，然后开始省省钱。
嗯，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对比啊，这个对比呢是在经济层面上。我们看到就是在家吃可能也就是6-7刀，或者撑死了就15刀，但是在外面吃的话可能就往15刀往上起了。对，所以说就是大家除了经济方面的时间经济方面的问题考虑的话，我们也会考虑一下时间成本。像刚刚王源和刘星也说，就是比如说要上课了，或者说上中午没时间自己做的话，他们就会选择出去吃，这也是一个选择的方式。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更想对比的一个问题，就是做饭，就是我们应该在这边做饭吃呢，还是应该出去去餐厅吃啊。现在我们进入的广告，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东博。刚刚我们有提到，但我们应该选择是出去吃还是自己在家做饭吃。那么说到做饭啊，其实刚刚大家都没有提到，我们在美国生活有没有做过关于美式的一些西餐的一些故事。所以说现在我想请那个刘星岩讲一下他在与美高的时候做的那些美式西餐的故事。
我在美高的时候是住的寄宿家庭，相当于就是我有一个住家妈妈，她每天都会照顾我的起居饮食。然后当时我在美高的时候 我的伙食是非常糟糕的，以至于我平常中午都基本上不吃学校的饭，就宁愿饿着肚子，因为学校提供的一般都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些美式的西餐，比如说炸鸡啊、薯条啊、汉堡啊，一般都是这种类型的饭，所以呢我平常都在学校吃午饭，吃的比较少于是乎我平常在住家做饭就会比较多。然后我住家妈妈她是地道的美国人，所以她会教我一些就是传统的美国的餐。
比如说呢
我发现美国人做饭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放洋葱，喜欢放黑胡椒，然后青椒还有一些蘑菇都是比较常见的在美餐里面。然后平常他们就是会选择做牛排，还有一些烤箱里面的食物。
哦，比如说马上到感恩节的火鸡哈，放在烤箱里面的。你说到牛排，让我想到刚刚王源说牛排很贵的一个事实。
嗯，
那看来就是说美国人他们吃饭还是蛮奢侈的哈。
对。
说完那个美国的这些饭，让我想到了我现在的一些同学，他们在家做饭的时候，其实做饭也非常的美式。但是我觉得美式还是蛮健康的，比如说有一个我楼下的邻居，他每天就吃水煮西兰花，这个就非常的健康，但是我觉得我是接受不了的。嗯，我看王源是不是有什么想说的呢，在美式这方面呢？
就我觉得美式这个蔬菜沙拉真的很健康，但是这个就很低油低盐，然后也低热量，就很好。但是这个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我的这个胃已经是中国胃了，然后就只能每次自己多就是为什么要自己在家做饭，就可以叫什么缓解自己的乡愁，让自己比较舒服一点。
的确，大家现在的这个胃啊，的确是中国胃。我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因为适应不了美国的饭，我暴瘦了10公斤。
我天
哪！那个王璇呢？王璇对这个中美这个饮食文化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美国的早餐其实有些东西做的还是我可以接受的，比如说我之前在国内吃鸡蛋的方式基本上两种，一种是把它煎成那个太阳煎蛋。就是把它打碎，然后就直接也不动它。还有一种就是煮鸡蛋，但是在美国我学到了第三种做鸡蛋的方式，那就是 scrambled eggs。
对，
就是把它放进去，然后虾饺。然后我就让我想到，就是美国人做饭，他们的技巧就的确不如我们中国人做菜技巧，但他们讲究就是一个食材的新鲜，就是看美式的菜都能看出来它原来是什么样的一个食材，但也许看中餐就不知道它原来是到底是一个什么食材呢，我们不知道。
的确，可能是我们不太适应这个，那美国人可能他们自己会认为自己做的饭的确很好吃，中国的菜
对
他们不是很合他们的胃口。说到你刚刚说在国内做的鸡蛋啊，不知道你作为老北京人有没有吃过煎饼果子？里面是不是也会打蛋？王源呢？王源是哪里？
我之前我也是北京人，然后我之前还特意在百家买了那个，就买了那种饼，然后想回家做那个鸡蛋灌饼，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因为早上起不来。
那你说的也太真实了，早上都起不来。的确啊，就是也是因为西雅图这个纬度的问题，的确就是我们的冬天呢早上也会比较冷，那也会让大家起不来，这也是说大家起不来也是吃不了早饭，这对大家的健康也是会有影响。那大家平常会吃早饭吗？
我之前刚到西雅图的时候，每天起得很早，睡得也很早，然后我是会吃早饭的，但是最近逐渐变得到了 final 周，逐渐就睡得很晚，起得也很晚。
不知道可不可以了解一下你每天都几点睡或几点起呢？
我原来是晚上11点睡，早上7点钟或者8点钟起，现在是早上不知道几点起，不知道会几点起，晚上也不知道会几点吃。但是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早八上课肚子里没有东西还是有点难受，所以就会把中午饭提得很早，比如说10点、10点半这样，但是到了下午有一段时间又会很饿，于是就会又吃东西，然后就会陷入这种恶性循环，所以我还是 跟大家提议我们要吃早饭。嗯，
所以说你是把晚上的夜宵那一顿忽略掉了，其实你还是一天三餐吗？
嗯是这样
的。这样的饮食有点不太规律啊。
嗯，
那刘心妍你会吃早饭吗？
我是所有我见过所有人里面最坏的那个例子，我是完全不吃早饭。我就是我生活就是健康，就是健康习惯比较差，而且我是就是大家口中每一天都有早八的人，所以我是一天就一个星期五天全部都是早八，所以比较困难。
你也太惨了，
太硬核了。
对，
这个太硬核了。
嗯，然后我平时的话，因为早上就是7:30起，但是我洗漱的时间会花的比较长，所以一般早餐都用咖啡来代替，就是对胃非常不好。但是我没有咖啡的话，早上提不起精神，所以一般都会喝一杯咖啡代替。然后晚上的话，我也比较晚睡，所以我是属于晚睡早起的类型。然后平常因为作息比较紊乱，所以一般一天都是一餐到两餐左右。
一天一餐到两餐，哦，大概明白了。现在看我其实也是一天大概也就只有两餐，如果说打工的时间撞上饭点的话，一天可能就一餐。这样其实对大家的健康是非常的有受影响的，而且是不良影响。还是建议说大家就是一天三餐还是要吃好啊。啊，那就是说早餐的话，如果大家吃的话，大家会选择做什么呢？或者说选择是去买什么吃？王源可以说一下吗？
好，我早上也有一周也是三天早八的人，然后就每天起床都很困难，然后基本上就是7:30起来之后，原本说想给自己比如说下一点饺子呀，或者是煎个面包啊之类的，然后因为赖床的缘故，然后就会把这件事情放掉，最后只能8点出门之前拿一个那个八宝粥的罐头，然后这就是基本我的早餐，或者是去星巴克买一个牛角面包，基本我的早餐就是在罐头和面包之间轮换。
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会怎么做早餐？
有时间看有多少时间了，一般早餐还是比较清淡一点，就下个饺子啊，或者是煮点菜啊，或者是煮点牛奶啊，配点面包啊就好了。
哦，那的确很健康，而且这样的话我感觉非常的美国美式早餐啊。我记得我的室友呢，他经常会比如说前一天晚上米饭要买就煮多的话，他可能会做炒饭，第二天早上我也就跟着沾光吃一下早饭啊。这个其实炒饭呢，在很多宾馆里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吃过，就是他的早饭里面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常见的事情，就是炒饭。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啊。就我其实觉得这个炒饭呢，在当做早饭其实挺好吃的。那王璇在早上的话，我听你说你之前是就是很早就起床，那你会选择吃什么早饭呢？
除了吃食堂的话，就是如果我要做的话，我肯定会就做鸡蛋，然后加一些莓类的水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莓类的水果，而且相比国内蓝莓很贵，然后美国的蓝莓相对来说便宜一点，然后我就说早餐我要当一个皇后，要给自己蓝莓吃。然后我不是很喜欢喝牛奶，因为有点乳糖不耐，然后我会用豆浆或者是酸奶代替，主要是酸奶代替。所以我觉得我的早餐如果要吃的话，还算就比较健康。
比较健康了，比较健康，而且比较精致啊，毕竟是要当皇后的女人。
对。
这个早餐对大家的就是身体健康都非常的重要，但是除了这个身体健康呢，我们应该还关注一下心理方面的健康，比如说一顿好的一顿美食对自己的心情会不会有所影响。我们看刘心妍有没有想说的吗？
就是大家在大学的时候同样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压力非常大，尤其是到midterm 或者是 final week 的时候，大家就要集中在学习上面，然后会难免有心情放松不下来的时候。我的解决办法第一个是吃甜食，因为我是一个我有科学依据说是甜食能让人就是心情会愉悦起来，然后我一般会吃一些甜品啊，就像是蛋糕啊，然后或者是雪糕啊之类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我在压力大的时候 会比较想吃一些垃圾食品，就比如说啃一个汉堡加一杯可乐，或者是一包薯片，就是能让自己的压力得到释放，或对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不要多吃。
嗯，你其实这个就是要做一个选择啊，你是选择心理健康呢，还是选择身体健康？毕竟多吃甜食和吃垃圾食品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有所影响的。
对，
嗯，那你有没有什么深刻的记忆？比如说哪次考试考差了，或者自己心情不好，然后突然吃了一顿好吃的，然后就让自己心情变好的例子呢？
有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在华大，第一次考 midterm 的时候，我当时我现在上的是 math 126，所以就是比较难的一个课程，然后第一次 midterm 出来的成绩非常不理想，然后我就心情挺郁闷的。那个时候我的朋友就给了我一桶雪糕，然后我就吃了半桶雪糕，我就心情好了很多。但是这个方法就是还是不建议效仿，因为雪糕对身体和胃都是很不好，但是偶尔这么一次还是可以的。
嗯，的确的确，就半桶雪糕这个的确容易让人比较开心啊，想想就很幸福啊。那王璇呢？
我觉得这个留学生的心理健康有很大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缓解他们对于家乡的思念。作为一个北京人，我现在想吃糖葫芦简直想吃疯了。西雅图我现在发现是什么都有，但是我没有找到糖葫芦。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啊，温哥华有糖葫芦，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温哥华？然后我说我要的，我不去德国小镇了，我去温哥华为了吃上我梦寐以求的糖葫芦。所以
说到糖葫芦，我想到有一首歌就是讲冰糖葫芦，就是你可以回去听一听啊。
缓解乡愁。
缓解乡愁，的确你说的非常有道理，乡愁的确是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啊。所以说就是在吃上，如果说能缓解一下自己的乡愁，那对自己的心理健康有着积极的作用。那王源呢？
我是觉得吃一顿好的真的非常开心，非常令人心情愉悦。就一般周末，比如说周五或周五晚上，就会比如说稍微早走一点，然后回家做饭，然后做完饭，比如说大概7:30啊8点了，然后就终于一周学完了，可以吃一顿特别好吃的饭，然后再倒上一杯肥宅快乐水，这个周就算过去了，今天这一周就完美的结束了。就非常开心
啊。有没有一个例子啊，就是有没有故事跟观众朋友们就是讲一下呢？
就基本每一周都会这么做吧，然后每一周做的菜可能不一样，然后比如说上一周好像做了一道酸菜鱼，然后煮了饭，然后再炒了一个青菜，又炒了一个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就每一个留学生都会做西红柿炒鸡蛋。
你家地址在哪儿？我能去你家做饭吗？
你可以打败 A 上的酸菜鱼。
对啊。
对，你看你自己做的酸菜鱼还便宜，是不是会便宜一些？
是比那个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啊。那个一会儿节目过了以后告诉我你家地址啊。这个我们就不在节目中透露了，因为王源受到那个大家的那个不必要的干扰。必须啊。那你刚刚说到就是做酸菜鱼，那就比如说就是你享受你做饭这个过程吗？
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就每次做不同的菜都可以探索一遍这个怎么让不同的菜变得好吃，然后就逐渐的就也能知道，比如说这个八角加进去究竟是什么味儿的。就我来美国之前真的就不食五谷，然后对每一个香料我都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只会按照，然后每次见到那个少量白糖少量盐就觉得很纠结，然后也不知道要怎么做，然后来这边就逐渐发现，就做菜做多了就逐渐知道这个味儿应该怎么做，就很开心
啊。那你看来是在美国这边学到了很多关于做菜方面的技能啊。你回国会给你爸妈做吗？
这其实特别少，因为在国内就外卖比较多，然后也有爸妈他们会做菜，自己就比较懒惰。在美国做菜主要还是生活所迫。
的确啊，但我觉得如果说父母在家看到自己做饭的话，应该还是会非常欣慰的，毕竟自己的孩子在异国他乡。 然后学到了一门烧饼。
对。
啊，就看到之前有说视频上有讲到，留学生的朋友圈除了做饭就是做饭，感觉父母花了那么多钱，其实大家送来的都是新东方。
对。
但是你的王学的那位同学可能提前毕业了。
对。
那像那个刘星言，你平常做饭的时候，你觉得你做饭会让你开心吗？
会啊，我觉得做饭其实也是一种释放压力的过程，因为就是你会想象你怎么把这些好像看起来不关联的食材变成一道很好吃的美食，然后而且是能让你心情愉悦的那种美食，你想一想这个过程你都会觉得是很开心的。而且在你处理每一道食材的时候，其实你也需要用你的细心，然后用你的耐心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也能缓解你心里面的这个就是不愉快。
的确，当你专注于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的确会觉得自己的注意力被转移到这个上面，会让你的这个心理的压力会减少那么一点点。的确，就是作为留学生呢，我们心理健康的确是非常重要。除了我们这个做饭或者吃以外，大家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来缓解呢？王轩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去健身房绝对是一种发泄的好方式。
对，我非常赞同，非常赞同。
因为当你累得不行的时候，你就没有心情去想，哦，我还有一个 paper 没有写完，哦，我还有一个题目没有改完。但是华大有一点就是，你住的可能会离那个健身房远一些，但是其实去健身房和回健身房也的路上，不乏也是一种锻炼呢。
对，没错。
啊，去健身房，你说的应该是去 IMA 吗？
对，去 IMA 比较近一些。
对，其实住在北区还好一点，但是住在西区就有点远了。
但是西区的话 ，Elm Hall 楼下有一个小的健身房，就能满足基本需求，其实还是算是方便的。
像艾姆那个健身房也是要刷卡才能进去的吗？
是的，只要带上狗卡就可以了。
哦，带上狗卡就可以了。大概明白，大概明白了。那个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听到就是住在西区的，可以去艾姆健身；如果是在北区的话，就可以选择 IMA。当然，你要想去西区的艾姆底下，我们也不拦着你，对不对？
没错，
也不拦着你。好的，大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东博，我们下期再会。再感谢我们的嘉宾，感谢王源，感谢刘星言，再感谢王璇，我们下周再见，谢谢。